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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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非常感恩感谢主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在空中又见面了。这个节目一星期播出五天，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提供的节目，每星期主题是情感交流站，星期二三四我会在每隔一小段时间就会和各位分享一卷书，那每星期五就是生活百花园。在今天呢，我就要借着这个单元和各位一起来认识我们如何使自己在救恩里，在神拯救我们之后，我们在灵和身体这各方面都能够协调得好，都能够有正常的功能，彼此都能够协调得好。我们知道无论是身体，无论是我们的情绪，都会彼此影响的。譬如身体不好了，那情绪就不会很好啊，也会因着情绪不好而影响身体的健康。所以呢，如果我们的身体在运行上不正常了，失调了，那么这个功能就会失调。借着今天的节目，我就要和各位借着罗马书第三章十到二十六节来认识思想，今天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如何在神的恩典里借着神的爱与帮助活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就像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一段，他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又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呢，并且穿上新人，而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这些新造的人能够透过圣灵得着神的能力，用言语行为来荣耀我们的主，也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加给我们的力量，使我们的身体灵魂都同样的兴旺。让我们今天借着这一段经文来认识神奇妙的恩典，还有他的慈爱。只要我们愿意亲近我们的主耶稣，弟兄姐妹，神就能够帮助我们活出我们应有的基督徒的样式。好，接下来就请您打开圣经，我们先攻读罗马书第三章十到二十六节，接着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罗马书第三章的十到二十六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功能失调。圣经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罗马书第三章九到二十节这段经文是非常精确地描写我们生命的实情，内心的实情。在我们没有蒙恩得救之前，相信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不一定会同意圣经里的描述，描述我们是自私的、冷漠的、不道德的，而且社会的冲突现象也都是因着个人的问题而造成。这些个严厉的话语，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并不适合，他们无法接受。不错，有一些人我们看他们在社会上也有好的功德，他们也说诚实的话，并且社会上也不乏有许多的道德君子，他们也尽力的在避免纷争，而且他们对于别人的信仰也都给予相当的尊重。所以这些人，如果圣经形容他们是嘴里面有毁舌的毒气，或是杀人流血，他们的脚就飞跑，许多人认为并不适合形容这些道德君子。也因为这样，所以许多人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是需要耶稣的救赎。但是圣经却是清楚地描写到，每一个罪恶的根源都会从我们的自私和骄傲上显露出来。自私与骄傲，这是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根深蒂固所有的，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他里面才有自私和骄傲。我们若是肯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在神那个圣洁的光照之下，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罪性很深呢。它使我们在面对死亡以及要面对这一位圣洁的神，面对他的审判，真叫人心里面十分的惶恐啊。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这一大段的经文里，他所描述的是全人类的光景。因此我们对于神所赐予我们这奇妙的救恩呢，我们真是要大大的感恩。就算我们蒙恩得救很久了，圣经依然是一面反射我们内心的镜子，它让我们看见起初我们最真实的样子，在最终的卑贱，也让我们看见神伟大的拯救。圣经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寻求神，因为也不知道如何寻求，所以神来寻求我们，就像三岁的小孩走丢了，谁来找他呢？他找不到他的父母，只有父母来找他才能够找着。因此主来找我们，如果不是主来寻找我们，我们就是失落的人。失落是一个可悲的光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来，更弄不清楚去的时候要去到什么地方， 人生就是这样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时间好像是越过越快，因此神赐下救恩，指给我们一条平安的路。这条平安的路以前不知道，因着耶稣我们知道了，自然也知道那个永远的安息之所就是神的家，也成为我们的家。虽然按着神的标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就算我们是道德君子，但是在神的圣洁的光照对比之下，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但是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神的性情是有怜悯的，只有他有怜悯的心肠，也只有他会怜悯人。在世人中间，我们惯常看见的是相咬相吞啊，待己以宽啊，待别人就很严厉。若是我们有一点理，我们一定会据理力争啊，若是没有理，也不见得就会饶人。社会的现象都是仗势欺人，榨取不是属于自己不该得的东西。若是没有占到便宜，就认为自己是吃亏了。能以公义对待别人是很少见的，何来怜悯的心肠呢？人不懂得怜悯，因为人里面根本没有怜悯这件事。唯有我们的神有怜悯，因为他的本性是慈爱的，所以他所行的一切都脱离不了怜悯的性质。只是神的怜悯也不允许有罪的人去摸着他那个神圣的生命，因为人都犯了罪。正如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罗马书三章的23节说，因为人犯了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虽然我们的神蛮有怜悯蛮有恩典，但是他的怜悯和恩典绝对不至于牺牲他的荣耀。我们的神绝对不会因为他有怜悯有恩典，对于罪这件事情他就马虎了事，有罪的也当作无罪，该罚的也不罚了。不，这绝对不会的。神的怜悯不是一个糊涂的怜悯，不是好像我们所说的这个人是个烂好人。神有怜悯，但他不是烂好人。就像神在十条诫命里，旧约的十条诫告诉我们，神对人的要求是他要求人要爱他，敬拜他为独一的真神，而且他也要求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他公义的要求。就像我们做父母的生了儿女之后，在儿女的身上我们也有合理的要求，我们要求孩子要孝敬父母，要爱自己的弟兄姐妹，否则这个家庭就没有办法维持正规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借着律法晓谕了我们，他对于人的基本要求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遵行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因此活着，不然就必须死亡啊。但是可惜的是，那个应当使我们活着的诫命竟然成了定罪我们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遵守律法。就像我们面对自己的良心，面对神，谁敢说我们已经完全的遵行律法了，我们已经尽心尽力敬意爱神了，而且我们对人是彼此相爱，没有恨，没有嫉妒，没有自私骄傲，只有慈爱呢？我们只要来到律法的前面，律法就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我们实在触犯了神的公义，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神的怜悯。因此这一位创造我们又拯救我们的神，他就为我们预备了怜悯。这个怜悯来到地上，他的名字就叫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是怜悯的化身。神就借着这一位救主，他所赐给我们的救主，可以向我们发怜悯施恩典。这就是罗马书三章的21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这个如今指的是我们新约的恩典时代，就是现在。虽然在旧约里面我们已经看到因信称义，但是那个时候基督还没有来到，一直等到如今新约时代才显明出来。神的义是说神是公平的正直的属性， 这位圣洁的神对义的要求是远远超过我们人所能够做到的。所以人的义在神的面前像什么呢？以赛亚书64:6说，都像污秽的衣服，都不能够达到神公义的标准。所以神就在律法以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如果不是神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蒙神的恩，得神的爱。在第22就告诉我们，神的义要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个因信称义的定义就是神把他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我们原来并没有神的义，是因着相信主的缘故，就额外的得到了神的义，并且凭这个应许，凭这个恩典，我们在神的面前因信称义了。这个称义的恩典不是特别送给某一些人，它是送给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十恶不赦的罪犯，还是声望极高的道德君子，都必须借着因为相信耶稣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因为我们里面根本就没有信心呢，就是我们平常说信不来。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并且有圣灵的感动，使我们靠着基督的怜悯就在基督里。希伯来书12:2说，我们的基督耶稣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所以我们不是凭着自己来相信，乃是时刻的仰望我们的主耶稣。人在神的面前若是没有救主，我们是被定罪的。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什么呢？神的荣耀是人在神面前做人的准则。我们所言所行的凡是够不上荣耀神的，在神的面前就是亏欠，亏欠就是罪。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因为亏缺了神的荣耀。譬如说我们没有敬拜他，没有把他当神来敬拜他，那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为什么呢？原来我们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被造的，并且神要我们人来分享他的荣耀。这是罗马书5:2告诉我们的。圣经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因着神设立我们的主耶稣为挽回祭，不仅仅使救恩可以成功在我们的身上，而且这个新的生命也会帮助我们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在以弗所书4:22说，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旧的。那么现在就不同了，我们的心智已经改换一新了，改换一新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因此神要求我们要活得像他。什么地方像他呢？心思像神，意念像神，讲理由的时候也要像神。总而言之，就是神要我们在生活上表现出让人看见神。看见神的什么呢？看见神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些都是神性情的显露。我们个人必须在生活上操练像神，要多有神的情感、神的心思、神的意念，这样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就显出这个新造的人，也叫世人能够看见教会，能够认识教会。教会不是一个机构，也不是一个建筑物，它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是要荣耀我们的头，就是我们的神的。只要我们愿意脱去旧人的行为，就能够建立属灵的品格了。
主啊，求你使仆人的魂喜乐，因为我的魂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对一切呼求你的人有丰盛的慈爱。主啊，求你侧耳垂听我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呼求你，因为你必应允我。主啊，求你恩待我，因我终日呼求你。主啊，求你使仆人的魂喜乐，因为我的魂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自义兰姐妹为我们所演唱的，十分的精彩。感谢主，只要我们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他必定会应允我们。
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话说有一位王子，长得十分的英俊，只是他是一个姿势不良的驼子，这个缺陷使他自己非常的自卑，国王呢为此也非常的烦恼。有一天，国王请了全国最好的雕刻家来为王子雕刻他的肖像，雕刻家却把王子的雕像雕刻的是完美的，他的背是直挺挺的。国王就将这个雕像竖立于王子的寝宫前，当王子看到了这个雕像，心中就受到了鼓舞。几个月之后，百姓们都议论纷纷，百姓们说，
哎，王子的驼背没有那么厉害了耶。
哎，对耶。
哎，真的耶。
当王子听到了这些， 他内心受到了鼓舞。有一天奇迹出现了，当王子站立的时候，他的背不再是驼的了，而是直挺挺的，与雕像一样。
上帝派遣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显示给我们看，是为了使我们学习他的榜样，好好思想主的性格，体会主在四福音中所表现出的各种智慧，求主赐我们谦卑的心，学习他的样式。
为普世华人祷告。
根据估计，2020年时，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达到 2.48 亿。面对社会人口快速老化，教会也需要将老年人纳入传福音、牧养、关顾的目标。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赐下牧养长辈的意向与感动，在教会中兴起更多有负担的传道人及同工，愿中国的年长者认识你，心被恩感，乐意接受你的救恩，在身体衰退时仍因信靠你活出喜乐与盼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祷告里提到了到2020年的时候，那也就是很快嘛，三年呢、啊、那么中国的老人的人口会达到 2.48 亿，这个数字是相当的惊人。许多的商业企业，他们早就在打算如何的在老人这一块的这个生意上赚到钱。我们基督徒教会并不是要赚钱，我们乃是要拯救人的灵魂，让我们在牧养无论是老人还有孩子的事情上一定要努力，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我们家里也一定有年轻的一辈，所以对于儿童、青少年、老年人，让我们这些中年人加把劲儿，多努力，使教会能够像一个家一样的，有小孩、年轻人，也有老年人。只要我们肯努力，主必定会帮助。好，节目时间到了，愿神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